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这两天，借着你的仆人江牧师，再次的使我们得着激励。主，在我们侍奉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主因着主你的爱，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主你仆人生命的见证，主要再次的使我们得刚强。主，谢谢你，我们恳求主你圣灵的恩高能力继续江牧师同在，主要厚厚的浇灌他，主要也厚厚的在我们的当中运行，使我们心被恩感来歌颂你。主，这个时候我们按着主你的教导，我们微薄的奉献在你的面前，求主你圣化，求主你使用。主啊，借着这些金钱，主啊，使更多的灵魂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恩待我们，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的名求，阿门。感谢神。好，我们现在拍手欢迎江牧师。
在主的教会当中，最大的福分就是享受主的爱，还有弟兄姐妹的爱。那越是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你越多会经历主那无比的爱。那这是神的家里面最丰富的，也是最能够感动人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爱心的侍奉，爱心的侍奉。那我在感谢神，我过去的这十年当中呢，服侍在两个很特别的教会当中。那这两个教会呢，都是国语的教会。那很特别的就是这两个国语的教会呢，华语的教会都是不是由原来的意思要设立的啊。那多伦多的刚刚提过，那多伦多的华语教会设立的主要同工是广东人，是香港来的弟兄姐妹。所以我跟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常常流泪啊，因为我们祷告是围着一圈祷告，那轮流这样一直祷告下去，就每一件事情我们就轮流这样祷告。那我是用华语祷告，我祷告完我下面一个常常是用广东话祷告。那每次他们的祷告都很感动，因为他们不会用国语祷告，好，然后有的是都是用华语用粤语祷告，然后中间有一两个会用华语国语祷告。那每一次的祷告我很感谢神啊，我听得懂粤语祷告，可是他跟我讲粤语我就听不懂啊，他一祷告我就听得懂啊，他讲我就听不懂。那我们在这个在祷告当中，因为语言不同，语言其实只是一种工具而已啊，我再讲一遍，语言是工具而已，语言不应该成为一个弟兄姐妹隔阂的一个理由，不应该的，因为有爱其实可以融化一切的隔阂。那这个语言呢，但是因为不同的语言哪来做祷告，就讲这个圣经就特别困难啊，这因为不同的语言。那有一个香港的弟兄就有一次这个奉献了祷告，他用国语祷告，他就不会祷告，他讲他不用用不习惯用国语，他就说主啊，我们奉献这一点钱哦，你就拿去用吧。因为他不习惯用国语祷告，他喜欢用粤语祷告啊，这个语言不同，所以他不习惯讲这个语言，那祷告出来就是我们就好像觉得很好笑，但是心里就很被感动，因为他已经尽力了，他已经尽力了。那我到圣地亚哥以后就更有意思了，圣地亚哥原来叫台福教是讲台语的，好，讲台语的，台语的这些同工们呢后来改成华语，改成华语以后也是很多很困难啊，因为这个唱诗歌啊祷告聚会很多是用台语习惯的，然后要突然改用华语，这里面很大的牺牲啊。所以我从这两个教会当中我学习到了很多的宝贵功课，爱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爱能够克服一切的隔阂啊。如果没有爱，就是通通讲台语的也会有问题啊，如果没有爱通通讲国语的也有问题啊，如果有爱的话台语国语粤语都可以在一起啊。好，这是神很特别的一个祝福啊，一个教会里面是否有这样的爱。我们要来看今天的主要经文，我选自彼得前书，特别是为在末世的时候选了一些弟兄姐妹，在我们所处的世代里面，我们是在末世的世代当中，我们当如何彼此服侍，当如何彼此服侍。爱我们所爱的人当然容易的多了，爱那可爱的人当然好爱的多了，但是爱你那不熟悉的人，爱跟那背景跟你不同的人，爱那些语言跟你不同的人，那就是真正的爱，是基督的爱，来让我们来爱他们。我们看彼得前书第四章 我们要从第七节读到第十一节。这段信息要讲的是爱心的侍奉，爱心的服事使我们成为教会的祝福，爱心的侍奉使我们成为这个世代许多人的祝福。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因为经文很短，我们就一起来念啊。第七节，请。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段是彼得写的彼得前书，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讲到末世的世代来到了。他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切实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经文，有很多重要的字要跟大家讲。我不知道时间上是否允许我们来做这么深入的一些研讨探讨这一段经文，但是我想今天要把主要的信息跟大家讲清楚。爱心的侍奉使我们成为教会的祝福，也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讲到恩赐的服事，在圣经里有六大段的经文你要知道的。第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啊，其中我也列了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七节，这是讲到恩赐的服事，特别用基督的身体来看弟兄姐妹不同的恩赐的侍奉。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再来就是第十三章，讲所有的侍奉若没有爱就不值钱了，就没有价值。这是第十三章，讲爱是所有恩赐和侍奉的根基。第十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特别提到方言的恩赐，医病赶鬼的恩赐，讲到一些特别行神迹的恩赐。这是第三段经文你要知道。第四段经文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讲到不同的恩赐，特别是第三节讲到我们要按着我们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每一个人神都赐给你一个服侍的一个特别的方式，来不同的方式来服侍。第五个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啊，为要成全圣徒啊。记得这一段经文，有第四章。最后一段就是今天要讲的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讲的六段恩赐与侍奉的一个基本原则。恩赐是侍奉所必须的，是神赐给每一个信主的儿女的。如果恩赐没有在神的圣经的原则教导之下来使用，恩赐会成为教会的困扰，成为教会的困扰。所以我们今天要用这段时间来看怎么样用爱心来彼此服侍，成为教会的祝福。第一点，这段经文特别提到要切实彼此相爱，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分、职分、恩赐，每一个人都应该鼓励隔壁的人、教会的人一起用最积极的态度来服侍，最积极的态度来服侍。鼓励、肯定，肯定代替批评，鼓励代替责备，感谢代替抱怨，参与代替抵制。这是我写下来的，你可以自己写一下啊。第一个，肯定代替批评，要肯定弟兄姐妹的服侍， 代替你在批评他。我们常听到的是批评多过肯定，希望你在教会里面多多肯定弟兄姐妹的侍奉，肯定代替批评，鼓励代替责备，鼓励他代替责备他。第三个，感谢他，感谢代替抱怨。啊，有时候真的不容易啊！我自己在教会这么多年，我在这教都有吃艾宴啊，你们有没有吃艾宴过啊？对吧？有时候饭没有煮熟怎么办啊？你吃不吃啊？对不起，弟兄，你们吃不吃啊？啊，吃嘛还是吃啊，不会怎么样了，多咬一点啊，多吃一点啊，多咬久一点啊，还是你要抱怨呢？参与代替抵制，一些聚会。你宁愿去参加，不要批评，不要抵制，鼓励代替批评，肯定代替批评，鼓励代替责备。我们鼓励积极的侍奉的态度，鼓励积极的侍奉态度，让这个教会整个的教会是在一个很 positive 很正面的当中来服侍，教会会成长。如果一个新来的朋友在吃饭的时候或在谈话当中听到你的批评的话，他会想这教会有什么问题呢？可能你的一段话就影响他决定他是否继续要追求下去，是否继续要参与这个教会的服事下去。在我前一阵子看到这个在电视里提到这个，我不晓得现在泰戈沃德得到第几名了，有人知道他得第几名了？知道这个泰戈沃是得了这个得了大满贯，我不晓得有没有得到啊？有没有人得到啊？得到了啊，真的啊，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得到。我知道这个泰戈沃，大家都知道，我也讲过这个，在我们教会提过他的故事啊，泰戈沃的一个故事。那泰戈沃在高中初中的时候就开很小就开始打球，在初中高中他们就打青少年队啊。青少年队的时候，我们在 San Diego 有一个家庭，两个孩子，他两兄弟两个是跟泰戈沃一起打青少年队的，他们都是一起打这个青少年队。那打了，而且他们的名次都差不多，三名、五名、六名啊，三名、五名，这个兄弟两个跟那个泰国都上上下下，差不了多少的。那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啊，哎，没有想到，再过几年，结果就不一样啊。那因为这位两兄弟打高尔夫球的这个叔叔啊，跟我很熟啊，他就跟我讲到，他每次看到这个电视，看到电视泰戈沃在打球，他就说，他就摇头叹息，他说：“姜牧师啊，我想到我的两个侄儿，他们两个侄儿跟泰戈沃以前是打青年队、青少年队的，在泰戈沃已经打到这个全世界杯的这个大满贯了，那他两个孩子现在就没有打职业队了，不再打了。”那他就告诉我差别在哪里啊，他就讲，他说啊，他这两个兄弟，因为他父亲是高尔夫球教练啊，这兄弟的爸爸，他说每一次去比赛回来啊，这个爸爸这个做父亲就破口大骂，说你看这个第三洞这么好打，你都打成这样啊，应该是 birdie 的球打成par，就骂他这个第三洞，你看第十二洞更是不应该错啊！对不起啊，我讲点高尔夫球的东西。反正这个十八洞下来，他就挑出几洞，把他两个兄弟啊骂得狗血淋头的，骂得狗血淋头。那你是看这个泰戈沃的访问啊？你看泰戈沃的父亲不一样，这十八洞打下来，可能他得第五名呐、啊。他老爸就说：“你第十一洞打得真棒，没有人打得比你更好。”就这样。这是我看到一篇文章了、啊，这个最近我还看到这个文章，泰戈沃他爸爸告诉他，这是我在飞机上看的一些报纸报道的，他父亲在泰戈沃在打球的时候，在练球比赛回来的时候，这是他爸爸讲的话，他爸爸告诉泰戈沃说，如果你这一洞能够打过去，全世界没有人可以打得赢你，没有人比你更 tough。 哇，我想这个爸爸讲的这一段话让这个小孩子心中不晓得得多少的鼓励，不晓得多少鼓励。我看到这个报纸写，我心中有很大的感触，很大的感触。中国人的父母有个大毛病，考了95分就骂他为什么没有考100，就是这样。当然了，好爱之心责之切，当然这是有要求的，但是在这当中呢，往往把这样的一个自信一直打下去，一直挫折下去。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最最重要的，你要肯定别人的恩赐，
你要感谢他在教会所做的侍奉。哎，请你跟隔壁那个人讲说你很重要好不好？跟他讲一下，真的真的，因为可能没有人跟他讲过啊，因为过去三年都没有人跟他讲过，他很重要啊，真的，你跟隔壁那个人讲讲，说他很重要，真的他很重要啊，这每个人都很重要啊，这个每个人都很重要，刘牧师你很重要啊，啊，也都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对我最好，就是我们的严宽汉弟兄的儿子，每次看到他摸摸我的头，他很高，他说牧师你好乖啊。哦，给我很多鼓励啊！全教会就他敢跟我这样说啊！一个长得好高大一个小孩子，他很爱我啊，我也很爱他。啊，他知道我，他就说：“哦，牧师好乖哦，我听得好舒服。”很大的鼓励，真的很大的鼓励啊！我常常讲，你有没有爱心？我今天早上还跟师母在讲，你爱不爱这个人啊？其实你不用讲啊，这个人很奇怪的，人很奇怪，人家就会知道你爱不爱他。我常常讲，3岁小孩都知道你爱不爱他，你都不用告诉他你爱不爱他，他早就知道你爱不爱他，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你有没有感觉呢？你在教会里面，你会有这个感受啊？你有感受这个教会里有没有爱？你可以感受得到，这种气氛是很特别的。你到个教会受不受欢迎呢？你一进去啊，十分钟以后你就知道了，你大概十分钟以后你就知道你受不受欢迎了。这很特别的，人很敏感，很敏感，很敏锐的。我都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但是神把这种特别的一种敏锐感放在我们里面。教会的爱，弟兄姐妹之间的爱，不是嘴巴讲的。我很喜欢在约翰福音第13章，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啊。这是我们最近在北区的查经班里面查的这段经文。那我们跟这个北区的弟兄姐妹查完这经，查完以后呢，他告诉了一句话，很有分量的话啊。约翰福音第13章耶稣基督替门徒洗脚之后讲了一段话。他洗完脚以后，他说：“我第14节啊，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们一起念这第15节，好吧？第15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们查完经以后，这个大陆来的一个弟兄啊，就告诉我，他说：“江牧师啊，啊，这句话毛主席讲过啊。”我说：“啊，毛主席讲过的。”他说：“毛主席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啊。”这毛主席没。不是基督徒啊，他在大陆，他这个是那天晚上预查，那我们的 pre-study 那天预查有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他说：“哎，这句话我听过啊。”我说：“你在哪里听过？”他说：“我们毛主席讲，他就讲到他在毛主席听过什么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一起来讲一句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没有好榜样呢？教会里面有好榜样呢？如果你每天都在骂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教会会被你讲倒了，真的教会会被你讲倒了。鼓励正面的、积极的侍奉的态度。我刚刚听到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弟兄带那个最后那前面那个我的神我敬拜你，中间有一个地方变调，对不对？啊，我想哎，怎么有变调呢？哦，我觉得这好难哦，所以他们一定练很久，因为这个变调很难啊。我不晓得他们练多久，你知道有没有听出来变调啊？哦，好厉害啊你们啊，你看我就鼓励你们啊。中间他唱的话就变调了，他就调了一个 key 在唱。你知道这个调这个 key 不是随便调的，因为你要钢琴、吉他、 keyboard、 鼓整个通通要合起来。我相信他们神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不晓得他们用多久去练习这个调这个 key 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很用心在准备。主纪念他们服侍的心智，不是随便的，是很认真准备。不是说哦，我突然感动哦，当然圣灵也会感动你的，但是你没有好好的预备，圣灵感动你也没有用啊。你好好的预备，圣灵就感动我们。我们彼此鼓励，华语的事工需要额外的鼓励，需要额外的鼓励。
或许你从台语的同工弟兄姐妹当中得不到如此的鼓励，没关系，我们隔壁就多讲一讲啊，你很重要的爱心的鼓励。第二，每一个人都应该发挥他的属灵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恩赐，发挥个人的恩赐来服侍。恩赐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你稍微写一下，或许对你研究这段经文有点帮助。第一个恩赐，我们把它当成礼物，好，礼物，就这个英文叫 doma， D O M A 啊，这个字，这个字是最主要的一个字，就是礼物 ，gift， 礼物，也可以翻成 domia 啊 ，D O M E A。D O M E 这个字也是跟那个 Doma 是同样一样翻过来，我只是把这几个字稍微给你念一下。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耶稣基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道的时候，特别讲到神所赐的是白白赐给你的。好，你若知道所赐给你的是谁，这个赏赐的是谁，这是耶稣讲这个字的时候是用 Domia 来讲。第三个礼物叫做 Dosia， D O S I A。这是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所写的，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的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字是从神来的赏赐，是一种动作，动作。第四个叫 Doron， D-O-R-O-N， 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所讲的，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个恩这个字叫 Doron，D-O-R-O-N， 也是恩赐的意思。最后一个字就是彼得前书这一段讲的字，叫做 charisma， charisma， C-H-A-R-I-S-M-A， charisma， 或叫恩高，或叫恩赐，我很喜欢翻译把它翻成魅力，属灵的一个魅力啊，侍奉有一种魅力， charisma， 恩赐。恩赐就是说神给你的一个特别的一件事情，然后你去做了以后你会非常的喜乐的。恩赐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我很喜欢举这个例子啊，我常说啊，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有420年，以色列人在埃及有420年，你知道420年可以赚多少钱吗？啊，可以存多少钱啊？最后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带股票哦，他们也没有带房地产了，他们都换成金条、银块、铜块，他们把珠宝，他们都是换成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带离开以色列，带离开埃及，然后进入旷野。这些黄金、铜、金银铜，这些贵重的珠宝，400多年所存下来的珠宝，可以做什么用途呢？可以做两种用途。第一种用途就是铸造成金牛肚。好不好啊？不好，变成偶像。另外一种用途就是拿来建造圣殿。哦，这是神有特别的用意，在埃及400多年所得到的拿来建造圣殿，那这就是神的心意啦。我不知道你信主以前有什么样的恩赐，或信主之后神给你特别什么恩赐。我发现我的师母很有煮饭的恩赐，其实她在台湾是不会煮饭的，台湾没煮过饭的，是妈妈煮的。可是来美国，因为跟餐馆业打上关系，看多了，也学多了，也摸多了，慢慢对这个100人、200人的 party 啊，她蛮习惯的啊，蛮习惯的。所以她这，你若去我家住的话，你就发现我们冰箱上面呢大概有7-8张 menu 啊，有不同的 menu， 这个 menu， 这 menu 就是青年团契吃的菜啊，这个迎新用的菜啊，这是教会用的菜啊，每一个菜它都你看我们家冰箱上很多菜单呢啊，但是你不要去点了，点点害死他。他的恩赐好像慢慢就被训练出来，他对做饭菜，我常说他很爱煮啊，他真的很爱煮，今天爱煮，煮饭的煮啊，很爱煮，很爱煮，他一直煮啊。他同时也是很爱煮，主人的爱，主耶稣的主，很爱煮。但是神就给他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恩赐，在一些饭食上来帮助扶持弟兄姐妹。我牧会差不多有12年啊，十年12年的时间，他一直都是用饭食来帮助我服侍。 我觉得他太辛苦，太辛苦，所以我前一阵子啊，就鼓励他参与成人主日学的教课。自从他接了这个工作以后啊，他说整个一两个礼拜都不能睡觉啊，因为他一堂课啊要看很多书，很紧张，啊，不但紧张啊，还说你可不可以先讲一遍给我听？其实他是教书，他在台湾是教书的，可是因为很久没有用了，很久没有教了，二十年没有教了，现在突然要来教主日学，那就很大的压力呀，很大的挑战，每天都在看书，比我看还要多的书，只有教一门课，还那天是教什么天使啊？你会不会教天使啊？教天使，我记得他挑天使，他叫我讲一遍给他听，后来我真的被逼得没办法写一下，我是不想讲，我让他去磨一磨。恩赐要操练了，操练。我们刚刚提到的，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我觉得。